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3月23号，2021年啊，来到我们3年读经分享旧约圣经。我们今天要分享利未记21到27章，以及民数记第1到第3章。那我们读到了这一个部分通常就觉得好像在读一份这个文件啊，读一份文件啊。那觉得是说这一大段的经文很难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做上一些连结，所以呢，我们来思想一下这里面呢讲到的关于圣洁方面的条例。那主要我们从利未记的27章把它分成2大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呢，就是第1到第10章与神和好。那我们有罪的人怎么跟圣洁的神和好呢？那就是借着献祭的祭物和祭司到神面前与神和好。那当你与神和好以后，下一步呢，当然就是要与神同行，就是11到27章所记载的各样洁净的条例、道德的条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与神和好只是第一步。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信仰的过程，就是要与神同行那么从利未记呢，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在新约圣经我们也知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祭，我们与神和好。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叫做称义称义。那么称义以后呢，就是我们要追求圣洁、成圣，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就借着圣灵一生来追求圣洁所以呢，我们的信仰状态跟利未记所描写的信仰状态其实是一致的所以那我们已经读完了利未记的1到20章，我们今天呢再花点时间我们来看21到27章。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洁净的条文给弟兄姐妹，我们也来思想一下，我们的生活也是照样要来追求圣洁。所以呢，在利未记的21章1到15节，他说到祭司要分别为圣，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就是耶和华，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神跟以色列人中间要有一个中保以色列人不能直接来到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必须透过祭司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祭司的职分呢，就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因此呢，祭司在承担这个重要的侍奉的时候呢，他自己当然要分别为圣，维持圣洁。不然的话，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要来到神的面前，要透过祭司，结果祭司本身也是污秽的、不圣洁的，那就失去了设立祭司的一个最终目的一个初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祭司呢分为普通祭司跟大祭司这个部分呢，我们晓得。这个是从亚伦的子孙来的。那亚伦是属于利未人，属于利未人。所以呢，利未人除了祭司以外，还有三大家族。等一下，我们在民数记会谈到这三大家族。对普通祭司来讲，他有哪些条例他要遵循呢？第一呢，他不可参加丧礼，因为丧礼呢，你会接触死人的尸身你可能就污秽了自己。只有几种情形例外，就是呢，父母亲、儿女、兄弟以及未嫁姐妹的丧礼，普通祭司可以去参加，其他的一概不能参加。那不可依照外邦人的习俗来这个表示哀切之意所以外邦人的习俗在葬礼的时候呢，可能会做一些事情，就是怎么样呢？他会剃光头，会把胡须剃掉，会用刀子在身上划来划去，那这个不可以因为这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 他不可娶妓女或者是被休的女子为妻，但是呢寡妇例外啊。如果啊祭司的女儿行淫呢，就要被火来焚烧啊。所以对祭司的要求啊其实是蛮多的，但是对大祭司的要求呢更多。大祭司呢连父母的丧礼也不可参加，也不可举哀，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服，不可靠近死人的身体。大祭司不可以因为婚丧喜庆、啊、就离开职所，他要在这个圣所里面担任侍奉、啊、不可以擅离职所。大祭司只可娶本民的处女为妻、啊、这是对大祭司的条例。那讲完大祭司以及祭司呢，通常都会有一句话叫做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也就是说因为我是分别他为圣的耶和华，所以这个意思。那其他呢有哪些人呢不能担任啊这个祭司呢？就是在身体方面有残缺有残疾的人，他们不能承担献祭的侍奉，不可担任祭司，不可担任大祭司，因为他有残疾就亵渎神的圣所、啊、所以这个利未记的二十一章呢也讲到这个部分。那这个残疾包含哪些呢？包含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肢体有余、啊、这句话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肢体有余、啊、就是呢一个人的四肢、啊、有一只手比较长，一只脚比较短，也就长短、啊、长短肢，长短手长短脚，这个叫做肢体有余、啊、或者折脚折手的人、啊、或者是驼背侏儒、啊、这个眼睛有毛病长癣长疥子的人，或者是损坏肾子的人，这些人都不能担任祭司跟大祭司。所以祭司呢要分别为圣，那么除了刚才讲的那些以外，他还要遵守呢洁净自己的条例、啊、所以下面就讲到二十二章、啊、有哪些洁净自己的条例呢、啊、基本上、啊、就是这些祭司的家族、啊、要注意哪些呢？那么有残疾的人呢、啊、刚才讲到他不能够担任祭司，他不可去祭坛前面献祭烧香，但是他可以吃圣物。污秽的人呢、啊、他不可以吃圣物。那我们之前、啊、上礼拜有讲什么情况之下呢会成为污秽，比如说、啊、得到大麻风或者得到漏症的人要直到痊愈，在没有痊愈之前呢就算为污秽。那或者是摸了不洁之人的或者物品呢，或者是遗精，或者吃没有放血的动物呢，那直到那一天太阳下山日落以后，他的污秽呢才处理掉。那至于其他的人呢，他说其他的人啊，就是在祭司家里面的人叫做其他的人。所以在祭司家里面有外人有雇工有寄居的，这些人都不可以吃圣物。那如果是祭司买来的奴隶啊，生在祭司家，在祭司家出生的奴隶呢，可以吃圣物。那祭司的女儿呢，还没有出嫁的，不可啊，可以吃圣物。出嫁给外人的就不可以吃。那如果是寡妇啊，回到父母亲的家，或者是被休没有孩子归回父家的呢，他就可以吃圣物啊。所以这个是关于当时的。那如果误吃的人，你不小心、啊、你误吃啊，你要加赔啊，原来的东西要加赔五分之一、啊、那我们再来看二十二章、啊、他讲到就是说要献祭的时候呢，有哪些、啊、这个祭物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在二十二章的十七节就讲到祭司献祭物的规定，有哪些规定呢？第一个，瞎眼的祭物或折伤残废有瘤子长癣长疥甚至损伤的不能献为祭物。那例外就是说肢体有余或缺少的，就刚才讲、啊、那这个肢体有余或缺少的只可用来放在甘心祭里面献。所以这里面呢叫做左右肢长得不一样，长有长有短， 好，那祭物的其他规定是什么呢？像第一个，他说牛羊啊，生下来要满七天大以后呢，才可以用来献祭，不可以一出生就拿来献祭。那在献祭的同一天啊，你不可以献这只羊或这只牛的妈妈跟儿子，不可以一起献啊，你要分开来，不可以跟母亲跟孩子一起献啊。那在献感谢祭的时候要当天就要吃啊，不可以留过夜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再从22章里面讲到不被神悦纳的祭物呢，就会想到马拉基书1章8节呢，耶和华在指责祭司说，你们藐视我啊，你们藐视我啊。祭司说，没有啊，耶和华，我在哪里藐视你呢？那神就对他们说，啊，你们在献祭的祭物上藐视神。也就是说，祭司没有照利未记这个规定来献祭，他们把什么呀，瞎眼的献为祭物，那这就是恶事啊。就像刚才说，这是神不悦纳的，你把瞎眼的牛羊献为祭物，你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难道这不为恶吗？那如果你拿瞎眼的牛羊、瘸腿的有病献给你的神长，献给你的长官，他会喜欢吗？他会看你送了这样子的礼物就很高兴，要看你的情面吗？啊，这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在献祭的祭物上藐视神，表示说这是不被神悦纳的祭物。因为祭物不被神悦纳，同样的献祭的人也不被神悦纳，所以呢，这样子的献祭呢，等于就是白费功夫哈，没有意思哈。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表哈，这是我们的阳历，从1月到12月哈。那这个阳历呢，对以色列的人来讲哈，这个从4月到9月啊，算作他们的旱季。那从10月到11月以及1月到3月呢，算为他们的雨季。所以呢，从10月开始是叫做秋雨，叫做早雨。然后呢，就要开始播种。那这个1到3月呢，叫做春雨，叫做晚雨。所以呢，他在这个10月的时候开始犁田，然后播种，然后到了3月底就是收割大麦，然后4月一般的收割，到了5月底收割小麦，到了7月收摘橄榄啊，8月收摘葡萄。然后呢，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我们叫做。我们中国人叫农民历，农民历，那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也是他们遵守的跟季节气候有关的这个年历。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年历来看它的节气啊，来看它的节气。所以呢，在4月初啊，就是他们的正月14日是他的月节，月节完了以后就是五旬节，就是第50天啊。然后五旬节完了以后呢，就是他的9月，就是祝棚节。这为什么叫祝棚节？因为这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啊，又叫做收割节。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从这个年历来明白他们的节气。那在这个节气当中啊，我们就了解犹太人的宗教历跟我们的阳历是有出入的啊。我们的阳历一月并不是犹太人宗教历的一月。犹太人宗教历的一月正好是在3月底的时候，也就是说月节正月14，也就是当初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就算为正月。所以正月14啊，就将近是在4月初嘛。然后这个正月的15到21叫做他们的除酵节，然后再来就是啊，它叫五旬节或叫收割节哈，刚才说收割大麦嘛哈，然后呢再来就是啊，这个他们的7月初就是我们的9月哈，就是吹角节，过了吹角节就是啊这个7月10号很重要的一个节日，是整个民族一年当中啊很重要的一天，叫做赎罪日，赎罪日。那过完赎罪日以后就是祝棚节，所以呢这个时候也就是所有的大麦、小麦、橄榄、葡萄都已经收成了啊，这是一个丰收的庆祝的节日 好，所以呢，在出埃及记的34章23到24节，他说到你们一切的男丁啊，以色列人，你们一切的男丁一年有三次要去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你一年三次啊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啊。就是说你上去守节期啊，你不会担心啊你的土地啊你的东西啊会被人家偷占啊，被人家这个偷走啊，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因为你是朝见耶和华。所以呢一年三次是哪三次呢？第一个就是月节，第二个就是五旬节啊，第三呢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啊，就是说你遵守神的命令，一年三次去到耶路撒冷守节期的时候呢，你要放心，放心啊，你的家里，放心你的土地，放心你的庄稼，放心你的牛羊，没有人会贪慕你，因为你在做神的事情。所以当这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去朝见耶和华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一路走，一路唱着诗歌，这个诗歌就是诗篇120篇到135篇，叫做上行之诗啊。如果你去读这个诗篇的话，都是带着这种啊欢乐的气氛要去朝见神，一路走一路唱诗歌哈 走的时候当然路上有很多的同伴哈、啊，所以很兴奋的一段时间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月的14号到21号这几天，这8天、啊、发生的事情。正月14是逾越节，正月15号到21号呢有7天的时间叫做无酵节。所以怎么样来算它一天的开始呢？事实上它一天的开始是从晚上黄昏的时候开始算起，所以14号之前的那一天夜晚啊，就算为14号那一天，14号的黄昏哈、啊，黄昏以后那个晚上开始，一直到15号的黄昏哈、啊，就算为第二天。所以跟我们的算法不太一样，我们算法是从午夜到午夜哈、啊。所以呢，他就说正月14啊，就是黄昏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呢是逾越节哈、啊，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哈、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吃逾越节的晚餐。啊、吃逾越节的晚餐其实算成15号的那个第一天那一天、啊、所以就开始从这一天开始吃无酵饼，展开7天的无酵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算法虽然在14号的晚上吃逾越节的晚餐，但是已经算成15号，从那个时候开始7天、啊、算作无酵节。好，所以呢在15号跟21号呢分别是盛会，然后呢每一天要献火祭。那在这个盛会当中呢禁止做劳碌的工作。那什么叫做劳碌的工作呢？对犹太人的拉比啊，他把它解读是这样说，日常的事业，比如说你日常做的工作，或者消耗体力的劳动啊，例如啊去做建筑啊，纺织、收割、打鼓、磨粉，但是呢不包括预备饭食啊，这个叫做啊这个劳碌的工作不可做。所以我们从这个部分来了解利未记23章的第10节到第11节，他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啊，就是到了进入了迦南地以后，当你收割庄稼的时候啊，你要把出熟的庄稼你要先拿一捆带给祭司，那么祭司呢就要把收割的这个出熟的庄稼呢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因此你们就得蒙悦纳。然后呢在隔天哈、啊，在安息日的次日要把这一捆出熟的庄稼也要摇一摇、啊、摇一摇。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好，这个出熟的庄稼呢指的是大麦。好，那我们现在说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啊，隔日要把这一捆摇一摇，叫做献禾捆啊，献禾捆。好，那么献禾捆呢，在这个意义就是说啊，从这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16号的隔一天，就是17号那一天啊，开始做摇祭，献禾捆为摇祭的那一天算，要满7个安息日，所以到了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啊， 就算作五旬节啊，五旬节。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把新的数据献给耶和华。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五旬节的算法怎么来。因为后来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就读到说他们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啊如火焰般啊，如舌头火焰般从天而降啊。所以呢，如果照这种算法，每一年的五旬节日期都不一定不固定，但一定是星期天啊，一定是星期天。所以怎么样来看呢？法利赛人在解读啊，这个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个捆摇一摇，认为所谓的安息日指的是正月十五，尽做劳碌的工作，所以从当天开始加五十天呢，那五旬节就会固定在三月六号。所以呢，这个五旬节哈就不一定就发生在星期天啊，所以这是这个怎么样？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以后犹太人的做法。那请问这个三月六号是我们的三月六号吗？啊，当然不是哈。这个三月六号是犹太人历历啊，犹太人年历的三月六号。所以呢，那我们再来用这个逾越节跟无酵节来对照新约圣经啊，就是耶稣受难的那一年。在星期四啊，星期四就是逾越节，就是正月十四，所以在星期四的黄昏啊，就开始算成这个啊，隔一天嘛哈，新的一天开始。所以逾越节最后的晚餐呢，是在星期四晚上吃的。然后呢，吃完了晚餐以后，耶稣就在客西马尼园被卖。然后当夜呢就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接受审判，经过连夜的审判以后，清晨一大早呢就送到这个比拉多的这个官府里面去，然后比拉多审判以后就判耶稣钉在十字架。所以呢，隔天就是星期五是耶稣受难。那我们即将啊，我们四月二号晚上就是耶稣受难日 Good Friday、啊、我们在教会呢会有一个耶稣受难日的一个聚会、啊、鼓励弟兄姐妹要参加哈，参加我们的受难日聚会。那过了这个耶稣受难日聚会以后呢，星期六、啊、就是他们的安息日。所以圣经就在讲这个要 在安息日之前、啊、把这个囚犯的腿骨打断啊，免得挂在这个木柱上面啊。过了安息日，发现呢要打断耶稣的腿的时候，耶稣已经气绝而亡。所以呢，从五六日算，那么第三日星期天的一大早，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从这个逾越节最后晚餐到星期天的一个关系啊，让弟兄姐妹可以明白。那耶稣复活，也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说是出熟的庄稼，要献禾捆在神面前作为摇祭。所以呢，这个也有一个观念哈，也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说嘛，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么也可以用这样子啊，这个献禾捆在安息日的次日哈，来形容这个耶稣是出熟的果子啊，这个观念啊。所以呢，在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十四节，他说无论献的是饼，是烘的籽粒，或者是新的穗子，他说你们都不可吃，要等到什么时候？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所以你们世世代代要以这个作为永远的定例啊。那么下面就是要来看五旬节。他说我们刚才已经算了，从五旬节就是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一天开始，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七个安息日的隔天就是五十天。那这个时候呢，你要从你的住处拿出细面啊，来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啊。就我们像啊，弟兄姐妹会做面包的哈，就看起来就像做了两个面包，这个面包是有加酵的哈， 所以呢，他这个之前我们讲到献给耶和华的素祭啊，素祭不可以有效，不可以有一点点效，一点点蜜都不可以。但是呢，这个两个饼呢是有效的啊，这些物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作为初熟的供物啊，初熟的供物。所以呢，他说啊，在考古学上发现，在罗马的地下墓窟内哈、啊，发现有这样一个图像。就是有个十字架，十字架下面左右两边各有两条鱼，一条呢是没有鳞的鲶鱼，一条是有鳞的鱼。那请问呢，哪一种鱼叫做不洁净不可吃呢？啊，弟兄姐妹还记得利未记的学习吗？我们讲到说无鳞的鲶鱼哈、啊、是算为不洁净的食物，不可吃。那这个也就是预表外邦人哈、啊，所以代表说。外邦人跟犹太人哈，在十字架上合而为一哈。那我们写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讲到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让外邦人跟犹太人合而为一。所以在罗马地下库墓库里面发现有这个图像。那也有人说，这个献上的这两个饼哈，也是预表一个。外邦教会一个犹太教会，那你会经常去，如果去希腊啊，会看到有这个啊图像啊，或者是你今天啊看到有人的车子后面挂了一颗一条鱼，上面有这个字母啊，这个是希腊文，这个字呢读起来叫做读这个读啊这样子读哈、啊，叫做以素斯以素斯啊，以素斯代表什么？第一个字母呢？第一个字母代表耶稣，第二个字母代表基督，第三个字母叫 Theos 代表神，第四个字母叫代表儿子，第五个字母叫做救主。所以呢，就是说用这个鱼的标志哈、啊、写，那我们写英文叫做 Jesus 啊，我们这里会写 Jesus， 用希腊文叫做 Jesus 啊，那代表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像，你要知道这个意思，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啊，这样子明白哈？就是说看见啊，如果人车子后面有这个标志的话，好，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五旬节要献的燔祭、素祭、赎罪祭、平安祭，以及刚才讲到的有效饼两个作为初熟的供物啊，那细节我就不讲。现在呢，我们来讲吹角节啊，吹角节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所有都已经收割完毕了啊，祝棚节啊，收藏节这个已经收割完毕了，在这一天呢，七月一号啊，是我们阳历的九月哈、啊，那以色列人呢要拿起大喇叭来吹角。吹角代表这个明事历新年的开始，也代表这个要开始进入。一年一度最大的节日呢，就是赎罪日、啊、所以在赎罪日呢，这一天大祭司是可以进入至圣所的、啊、所以大祭司每年只有一次进入至圣所，就是在这个赎罪日。那关于赎罪日的条例啊，我们在利未记十六章都已经讲完了、啊、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赎罪日。所以非常的重要，你要先大祭司也要为自己啊献祭赎罪，才能为以色列人啊献祭赎罪。所以在这一天，犹太人一年当中最神圣之日哈、啊，因为大祭司要进入朝见神呐、啊，所以健康的成年人要整天禁食。所以呢，犹太人就这样认为，他说你这一天的悔改程度啊，就决定往后一年啊神赐福的程度啊，所以这一天赎罪日非常的重要。过了赎罪日呢，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叫收藏节啊，祝棚节。那我们也读到耶稣基督在福音书讲到这个祝棚节，祝棚节的时候呢，是他们一年当中最欢乐的节期，所有东西都已经收割预备要收藏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要拿这个啊，拿美好树上的果子枝子哈、啊，搭一个棚，那么就在他的住家前面啊，要搭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棚子，然后在这里面欢乐吃东西啊，非常的快乐。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当这个时候呢，在以色列哈、啊，在他们家门口都会搭这样子一个棚子啊，搭来过住棚节。好，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大的图表，关于每个节期的时间啊，要做的盛会啊，不可做的工作以及要献祭等等。啊，那我们接下来看24章。24章呢，讲到这个金灯台啊，金灯台，我们知道啊，这个会幕啊，我们学习的这个会幕分成至圣所跟圣所。至圣所跟圣所呢，中间有一个幔子隔开了。那么在圣所的幔子前面呢，是这个啊香坛，放金香炉啊，所以呢，然后还有放金灯台以及陈设饼的桌子。现在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金灯台哈、啊，这个大祭司哈、啊、摩西亚伦啊，不亚伦哈、啊，他早上晚上都要去一次去整理这个灯。他整理这个灯哈、啊，这个灯里面呢要放清澈的橄榄油，清的橄榄油作为灯的油。那、啊、这里面啊，在文法上来讲呢，利未记24章呢。在文法上来讲，第一个使灯常常点着，这个灯代表单数，你看到这里有7个灯、啊、所以他说一个灯要常常点着、啊、早上、啊、要常常点着，到了晚上呢，他就要去处理这个灯、啊、那这晚上呢处理这个灯呢就用复数，所以讲的就是说最西侧的这个灯、啊、要持续点着作为炉火，所以他要用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啊，7盏灯都要点亮，就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那我们从启示录就知道，这个香呢，就代表说神要在这个地方香炉前、香台前呢跟人见面啊，这个香也是我们圣徒的祷告啊。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陈设饼的桌子。那你现在看到说要做12个饼，那12个饼呢排成两列，一列就是有6个饼。那你弟兄姐妹可能常常看到这个桌子的、啊、这个图片哈、啊，这个饼呢做成圆形的、啊、一摞一摞的放在这个陈设饼的桌子。那到底饼是做成这个样子，还做成别的样子呢？那有其他的说法，所以呢，犹太人的传统，他说陈设饼啊，经过1周以后摆在那，撤下来的时候好像还是很新鲜温热，很好吃，如同刚出炉的一样。可是呢，这个做法已经失传了。后来的人研究啊，他说这个饼的形状可能是这个样子，可能是做成中间这个图像啊，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凹起来中间有个洞的样子，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橙色饼做起来好像就像、是这个样子，长长的一片、啊、这个中间是凹起来的。好，那怎么样来摆放在橙色饼的桌上呢？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橙色饼的桌子呢上面是有6层的，那每一层呢有一个凹槽，所以每一层可以放一个饼，那这个呢就放在橙色饼桌上，就像这样，你会看到哈，这里有2排的橙色饼，每一排各有6个，那中间呢、啊、是隔开了，这样就不会呢所有的饼压在一起，所以下面的饼啊就被压扁了啊，所以啊看起来也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呢，这个他说这个饼的上面啊要放炼净的乳香啊，炼净的乳香。当每一周要把这个饼拿下来的时候呢，就要把炼净的这个净香呢要作为火祭在祭坛上烧掉，那这个饼呢就要在圣处来吃，所有亚伦跟他的子孙啊，这些祭司啊，就要在这里把这些饼吃掉、啊、把这些饼吃掉。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啊、这一段圣经里面24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一个故事，就是亵渎耶和华的名、啊、亵渎耶和华的名。那讲到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埃及人，这个人呢在以色列人当中闲逛、啊、闲逛、啊、这个有一天呢，这个以色列人妇人的儿子呢跟另外一个人在营里面争斗、啊、 那争斗的当中呢，他就亵渎圣名，并且咒诅，就被送到摩西那里去，就把他关起来。他就说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听耶和华指示，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个案？那么得着耶和华的指示呢，他就讲24章15节16节，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啊。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用石头打死。不管是寄居的还是本地人，凡是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啊。这个我们就从这里了解这样一个个案。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新约圣经说到亵渎圣灵啊？亵渎圣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啊，跟旧约圣经其实是一致的。好，我们现在25章开始要讲安息年。安息年就是每7年一次有这个安息年，所以呢，第一年到第六年你可以耕种啊，收藏你的这个啊农作物等等。但是到了第7年哈，你就要休耕了，那土地还继续长东西怎么办呢？那长出来的就给仆人、外人、牲畜、走兽来吃。那你会不会担心哈？担心说，哎呀，那如果第7年啊，我不工作，我不耕种啊，那第7年我要吃什么？就好像说，我们担心，如果我们有一年没有工作的话，没有收入的话，怎么办哈？生活怎么办？所以这个叫做要凭信心，你要相信神既然给你这样的话语，给以色列人这样的话语，说你第7年要休息，不能耕种。那么圣经就这样讲，25章20到22节，他说什么？他说20节说，你们若说啊，这第7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要吃什么呢？神就回答说，我必在第6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必变生3年的土产。这是一个祝福，就是在第6年呢，会赐给这个人有3年的收成，所以你够第7年、第8年、第9年吃。因为你第7年没有耕种嘛，那你第8年呢，你当然一开始不可能就耕种就有东西吃，所以你第8年就开始耕种。然后八年的这个快结束的时候就有收成嘛，所以25章22节说，你第8年你们要耕种，要吃陈粮，就是第6年的粮食。等到第9年出产收来的时候呢，你们还吃陈粮，也就是说你要吃3年，第7年、第8年、第9年要吃第6年的这个土产啊。所以这个叫做信心啊，叫信心。他说你没有耕种，你就担心啊，担心什么？担心啊，我会不会日子过得下去？所以这叫信心。当你愿意相信神给我们的话语，照着这个话语去做的话，在信心里面呢，你要相信神也会祝福你，让你不会有缺乏。那后来我们就看到，在历史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年。后来被掳70年呢，这个地土才彻底的安息啊。所以在以色列复国以后，从1951年开始就恢复要守安息年，用整个国家的制度来守。后来发现呢，事实证明这个土地每6年就休耕1年，不但没有造成产业衰退，反而创造农业奇迹啊。讲到以色列的土地有60%是沙漠啊，但是这么少的可以使用的耕地里面啊，它所生产的花卉跟水果啊，却是主要的欧洲供应国家。那我们看到最近的一次安息年是在2015年到2016年哈，这个2015年到2016年。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刚才讲的是对的，最后一个安息年是2014年的9月到2015年啊，回去看一下哈，这样子大家清楚一下。最近一次的安息年是2014年的9月25到2015年的9月13啊，这是最近一次的安息年。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禧年啊，禧年，禧年呢是每49年啊，7个安息年以后的1年。就是第50年呢叫做禧年。 所以你就开始算哈，从这个第一个安息年七开始算到这个第五十啊，就是禧年，然后呢这个再来就是到第五十六年。所以在这个图表当中你会发现哈，第四十九年是安息年，第五十年是禧年，因此呢你连续两年没有耕种，也就是说四十八年的土产生啊，有三倍的收成呢是给四十九、五十、五一来这个能够使用的。所以这里要更大的信心了啊，你说两年啊，连续两年不能耕种，日子还可以过得下去。OK， 好，那我们了解这个，在这个时候呢啊，在这一年禧年的赎罪日啊，要七月十号在遍地吹角要展开这个禧年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然后一切的居民在这个时候宣告自由，如果是被卖为奴的以色列人同胞哈、就得着自由。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如果你买一个希伯来人，买一个以色列人做奴，他服侍你六年以后，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图来理解哈、这个安息年是这样子，在第七、第八呢是禧年的话，那么你买一个人做奴隶啊，给你服侍六年，从第四年一直到第二年呢，那么这个第三年就要自由了。可是如果你今年啊，你买了这个奴隶呢，碰到禧年的话怎么办呢？他只能服侍你三年，在禧年就要恢复自由。所以呢，这样子你买一个奴隶呢，在碰到禧年的时候呢，整个年数是缩短的。那么再来就是说关于产业哈，如果太穷了，你把地卖给别人了，那这个时候呢，在禧年的时候呢，这些产业要归回自己的地业。所以呢，买卖或者租用土地都是用禧年作为期限。那我们知道期限越长价格越高，期限越短就价格越低哈。所以你从第一这个禧年跟下一个禧年当中，你买一块土地呢是要全价购买。但是如果你今天买这个土地呢，正好是在两个禧年的中间，那你就要用比例来算啊，这个就是全价乘以啊七分之五啊。这个如果是买地呢，这个最后的一个安息年，最后一个 cycle 呢，就是全价的七分之一。就让弟兄姐妹了解哈、这个以色列人的算法是这种方式。那土地卖出去以后啊，那这个是你的主产嘛，你有钱你就要把它赎回来，万一你没有钱赎回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到了禧年就可以物归原主。那如果我今天不是太谈土地，而是谈这个房屋，那么房屋出售以后，卖的人可以在第一年把它赎回来，如果不赎回来呢，就归给买主。那如果这个、是利未人的，利未人的财产属于利未人的房屋呢，他随时可以赎回。如果他没有钱赎回、到了禧年也要物归原主、物归原主。好，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整个禧年的一个概念。所以禧年的意义是什么？禧年的意义就是说被压制的人可获得完全的释放和自由、比如说奴仆完全的释放跟自由，贫穷的人呢可以得回神所赐但已经失去的产业、个人呢可以享受一个完全的安息，这就是禧年的意义。那在新约圣经，当主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他翻开以赛亚书，他就讲了这一段话。通常我说这是主耶稣的事工宣言。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报告什么？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所以你从这个利未记刚才读的这个部分，你可以明白禧年的意义。那从这个实际上禧年的意义跟耶稣来要传的福音呢，也让我们明白神要让我们怎么样，神让我们要在禧年里面呢得安息得自由。这个所以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让大家能够明白。好，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说到刚才啊，这个安息年是2014年的9月，那现在最近一次的禧年正好是2015年的9月14到2016年的10月2号，这是犹太历的5776年。 那如果以色列人在主前1456年出埃及，那你就开始算啊，主前的1416年进迦南，从那个时候算起，第一个禧年呢，就是在主前的1367年。所以最近的这个禧年呢，正好是第七十个禧年。那我就问大家这个问题哈，你回家自己算一算，下一个禧年是哪一年啊？下一个禧年是哪一年啊？请大家自己算一算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十六章。二十六章基本讲这个祝福跟咒诅。祝福跟咒诅呢，完全是看你是否遵守耶和华的律例诫命啊。凡是遵守的人，你就得着啊这边的祝福，风调雨顺，物产丰盛。那违命者、逆命者呢，你就受到很多的咒诅，像金黄疾病啊，收割没有。那这个当中呢，我们看见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我们看起来好像说我们要凭行为来得着祝福，其实在这里面是在表现神的一个公义的情况。当然最后呢，他也说凡是认罪悔改有谦卑的心呢，也接受了那罪孽的刑罚，神就要纪念从前与先祖所立的约。这是写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到四十六节，就是给利未以色列人有一个重新开始复兴的一个应许啊，一个应许。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二十七章。二十七章就是许愿，什么情况之下会许愿呢？许愿的人就是代表我现在很渴切，我面对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们祈求啊，神啊，你来帮助我解决我眼前这个困难的事情。我不惜付代价，要付代价求神来应允，就是说主啊，要是你能帮我解决这个困难的话，我愿意怎么样的奉献啊？等一下我讲到奉献什么东西呢？啊，这个代表一个感恩的象征，说啊，主啊，你垂听的话呢，我就将所许的愿呢，作为感谢，作为还愿祭。所以你的奉献啊，你愿意做的奉献包括四类：奉献一个人，奉献一个牲畜，奉献房屋，奉献土地。那这个当中呢，要请祭司来估算这个价值啊，然后估算以后，然后转售啊。比如说你奉献一栋房屋，估算这个价值，然后就把这个房屋呢卖掉，卖掉以后呢，这个钱呢就可以供应圣所来开销。那如果你要赎回呢，你必须要加价五分之一来把它赎回。那如果是人的话，就不用加价。那如果是属于永献，就献给做拿细耳人呢，就不可以卖，也不可以赎回。好，这个是关于许愿的部分。那后面呢，有很多的这个条文哈，比如说讲到按照年龄的不同呢，按照男女的不同呢，你所估的价格用舍客勒来算是不同的。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如果是从出生一个月到五岁的人呢，男的孩子呢要拿五个舍客勒出来，女的要拿三个舍客勒。如果是五岁到二十岁呢，男的要拿二十舍客勒，女的要拿十舍客勒。二十到六十岁呢，要拿五十舍客勒，跟女的是三十舍客勒。六十岁以上啊，就比较少啦，就是男的十五舍客勒，女的十舍客勒。贫穷的人呢，就按力量。所以如果你说我要奉献自己，我要奉献我的孩子，到时候你要把它赎回，你要照这个情况，照这个经文的条例呢，用估价，用舍客勒呢去把人给赎回来啊。那其他我们在处理牲畜这个房屋都一样啊，这里就不再这个做细节说明啊，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经文说看在牲畜房屋土地上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看下面的一个重点下面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以归神为圣之物。这里面就讲到头生的牲畜如果是洁净不洁净呢，洁净就归神为圣，不可再用来还愿那如果不洁净，当然也不可以献给神，你要去估算价值利用这个价值，用估算的价值来归给神。那永献之物，比如说献人牲畜地这个就不可赎不可卖。 好，这里面就讲到十分之一哈，十分之一如果是农产的十分之一归给神为圣，如果是牛羊的话也归给神为圣。这里面讲的十分之一呢，其实他说这是神所给你的农产品，神所给你的牛羊，所以你是把神给你的十分之一还给神，所以我们常常会用十分之一奉献，其实这不是奉献，这是神的对他们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这是你的责任，你要把你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你要还给神。所以啊，我们这里要有一个清楚的观念哈。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归神为圣的不可更换。如果说你在属牛群、羊群哈，那你这个把你的帐子、牧羊帐呢？啊，这个升的这个水平，那每一只羊、每一只牛从下面过去就数一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第十只呢，你就在第十只的身上点一个红色的印记，说这一只呢要归给耶和华为圣啊。所以这也就是代表他说十一奉献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就要进入民数记啊，民数记一到三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年历哈，这个我们晓得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在正月十四号，其实就是阳历的三月啊，三四月的时候，所以正月十四号他们要出埃及啦，就在门框上涂血啊，用羔羊的血涂门框，然后就出埃及啊，这一天出埃及。到了二月十五号，他们来到寻的旷野，神降下玛纳。到了三月，他们抵达了西乃山，然后在西乃山立约。然后这个三月、四月呢，摩西上山四十昼夜，领受会幕的样式。啊，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看摩西迟延没有下山，就叫亚伦造金牛犊啊。然后再来，摩西四十昼夜在帐幕外面为民代求，然后又上山四十昼夜。啊，去领受律法，带下十诫。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从7月到12月，就是按照这个样式领受的会幕的样式建造会幕。建造完了，1月1号啊，隔年的1月1号，把帐幕立起来，神的荣光充满会幕。1月14守逾越节，然后2月1号呢，就是数点百姓。2月20号。就离开西乃山起行，所以你就看见哈，这个从三月抵达西乃山，一直到2月20号，他们都住在西乃山这个地方。好，所以民数记呢，就是从1月14号，第二年的1月14号开始啊，开始是民数记的记载。那民数记总共有36章的经文，那么第一到第四章就是第二年的出埃及第二年的二月一号，就数点百姓，数点的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然后呢就颁布律例典章，然后第九章就守逾越节，就是第二年的一月十四号守逾越节，然后就离开西乃山，二月二十就离开西乃山，西乃山就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啊，这个抱怨啊，然后神就说没有东西吃，给他鹌鹑啊。这米利暗这个啊，质疑摩西的权柄，就挡大麻风啊。13章、14章去窥探迦南地，不敢进去啊。15章又重申律例典章。16、17呢，就是可拉党的背叛。到了18章、19章，又再讲一次律例典章。好，那么这一个地方到一个段落，这是第二年发生的事情。它从第20章开始是一个分水岭。以亚伦的死亡作为第一代以色列人呢在旷野死亡那一代的结束，所以从第20章开始呢讲的是38年以后的事情，所以是从40年出埃及以后40年的一月开始，然后就有火蛇、铜蛇，然后有巴勒与巴南，又第二度数点百姓啊，数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地。然后约书亚接棒啊，又再讲一遍律例典章啊，报复于缅甸人啊，这个就开始啊，准备进入迦南境界。这个就是第40年发生的事情。我们读民数记哈，有36章啊，这个从第1章到19章是第二年， 从20章到36章讲的是第40年。所以弟兄姐妹要在这里有一个清楚的分割，明白我们读的内容。那数点百姓是旧一代跟新一代，那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民数记要数两遍，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就来看下面呢，这个以色列人有12支派。那12支派怎么算呢？12支派里面拿掉了利未人支派，然后把约瑟的后代以法莲跟马拉西呢各算一个支派，所以拿掉一个再加进这个以法莲跟马拉西一个代表约瑟哈，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12支派。12支派呢分成4部分，东南西北，每一个部分呢，每一个方向有3个支派啊，每一个支派有个带领的人，然后开始数点人数这个就是数点人数，总共多少人呢？20岁以上能打仗的男丁603550人啊，弟兄姐妹，这一代603550人都死在旷野哦，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不信的缘故，所以呢，就以会幕为中心，分成东南西北会幕都是朝东所以呢，东边就是以犹大为首的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南边是以流便为首，流便、西缅加德。西边呢是以法莲为首的以法莲、马拉西、便雅悯，北边是以但支派为首的亚瑟、拿佛他利。所以十二支派把这个会幕包围起来。所以我们在看一个观念，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一片迷茫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没有清楚道路的地方，是一个没有次序的地方。那神告诉这个选民说，你要在旷野过有秩序的生活，这个有秩序的生活就已经写在利未记里面，然后你要照有秩序的方式居住跟行进所以这非常的重要。他就把12支派呢有秩序的整理起来，那每一个支派你看这3个支派加起来186400人，你就看到这个这个每一边东南西北支派各有这样子多的人。然后呢，在会幕的旁边东边就是摩西、亚伦跟他的儿子，南边呢就是哥辖族有8600人，西边呢格顺族有7500人，北边呢是米拉利族6200人。所以在民数记的第4章开始就讲到以色列人的利未人的3个家族，就是哥辖、格顺跟米拉利，他们负责帐幕的搬迁跟搭建所以这3个家族呢要把这个帐幕这个照神所规定的方法来运送帐幕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明白整个我们在这个图看起来就是非常有秩序的。所以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是一个有秩序的生活，但是呢，从人离开伊甸园堕落犯罪以后过的是没有秩序的生活，所以神拯救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要他们过有秩序的生活。神拣选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要过有秩序的生活，要过有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整个道理是一致性的，是一样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东南西北分别是以犹大、流便、以法莲跟但这4个支派为首。然后呢，利未人这里面有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利未人1个月以上的男丁都算什么？因为呢，以色列人不能来到会幕，不能来到圣所，必须透过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每一个家族投身的就要算给神，所以就用一个利未人抵一个以色列投身的人一个抵一个。那一个抵一个呢，利未人就要从1月以上的男丁都开始算所以总共算起来利未人有22000人，可是以色列投身的人呢是比22000人还多所以这个没有抵住，没有利未人来抵呢，就要用银子来抵就后来就是要奉献色克勒，我们会来会谈到。那利未人奉献服事的时间呢，是从30岁到50岁要进会幕来服事。 25岁呢就开始做实习，开始做实习，所以这个观念也很重要哈。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啊这些重点。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啊讲到这里。那当然在旷野有很多的神学教导啊，以后我们在下一周啊，下一周分享的时候会再来讨论。所以这样我们啊今天啊为啊我们的分享啊做一个祷告啊。恩主，我们谢谢你啊，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你给救赎我们的一个目标目的，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有秩序的生活，就是照着主的话语，我们每天在这个日子里面呢，我们可以有规矩的，能够有条有理的生活，一切都不混乱，因为是照着神给我们的智慧。所以你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就是让我们过有秩序的生活，从我们不论是主那种败坏混乱的情况呢，能够进到神的里面走，这样子很 有一个美德的新生命，有秩序的生活，有规矩啊，有圣洁。主啊，这是何等的祝福，何等的祝福。就让我们今天在学习利未记跟民数记的时候，我们重新整理我们的思想，明白神救赎我们的心意啊！谢谢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哈、啊、到这里结束啊，各位啊弟兄姐妹啊，晚安哈、啊。
晚安，谢谢。
谢。